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萌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，我知道你最近忙了，你可能没有时间呢听我跟鸽子在讨论的事情。可是今天把你找上来呢，既然做希伯来书做得这么辛苦呢，想跟你谈谈利未记里边这个问题啊。因为我们正谈着
这个利未记跟希伯来书是一样的，很劲爆。
利未记呢，就是对胃啊有利的啊，能够干的，强胃健身，对对对。
利未记里很多东西都是吃的，
对你的胃很好啊。这个利未记第，哎呦，你看我自己都要去找，问鸽子弟兄说哪一章哪一节，嘿，人家就是答得出来。利未记第19章29节，不可入没你的女儿，使她为娼妓，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进我的圣所。我是耶和华。哎，我们主要就是交通啊，这两节我们在谈的事情是这样啊，基本上就是说呢，所谓入没你的女儿啊，可能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我们一读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第一次读这个话，你认为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做入没你的女儿，使她成为娼妓？
首先说言语上就侮辱她了。
嗯，然后是不是在讲一些乱伦的事情？
有可能。
这里比较耐人寻味，就是说使他为娼妓，你怎么对待你的女儿，好像决定了以后女儿的方向，并且从你的对待里边呢，会引得地上的人呢、啊、都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。
不是蛮多的吗？连现在这个世代都有啊，像日本这个国度啊、哦，蛮多这样的，父母欠债。女儿就去拍淫乱的电影啊、哦、还债啊。
这个日本不是都是人家欠他钱的，日本人还会欠债啊？
有啊，他们就是说、哦、就是很蛮多女儿的，比如说因为父母的债务问题开了一家公司倒闭了，欠了债，这个债务怎么还呢？都是儿女还呢，这个债不是说算了呀。
哦，这个日本人他们这个他们还有这个观念啊，父亲欠钱儿女还了，有意思。
很多的、嗯、也跟他们的这个社会结构啊传统很有关系的。
可是他这里把这个账都算在他爸爸头上，你看地上满了淫乱，说算是做爸爸的教导女儿失败，你看看天下有这样的道理。
嗯，
所以我们在谈的事情呢，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些事情上犯了错了，
嗯，
教会是采取什么行动？是不采取行动的还是采取行动？如果采取行动的话是哪些行动？这我今天就把你抓上来讲一讲，你们那边是怎么样啊？你们那边怎么个做法？假如说教会的长老啊、执事啊、资深的弟兄姐妹，他的儿女有同居啊，或者婚前的关系乱掉的这种行为，教会处理不处理？
教会处理不处理？
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
嗯，有啊，
有啊。我们今天不跟听众朋友讲说陆家弟兄在哪里，有这样的事情，那教会怎么办呢？
嗯，教会，我怎么说呢？
嗯，
就我耳闻的吧，就是
散播谣言的节目来。
嗯，就对于他们、这个、
为难了是吧？
嗯，对于他们这些儿女，就要求他们就是要悔改嘛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要求悔改法？ 你所说的悔改
是说他们自己认识到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错的，
嗯
啊，然后错了悔改了，
嗯，
然后就照样子过日子了，
不怎么处分，说说就是了。
嗯，而且比较多的就是说尽量少知，少不让别人知道，如果知道了那就知道了，如果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即以后发生了就尽量大家都不要提这个事情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那这样会不会，哎，我也问过各自弟兄这个问题，这样会不会教会里满了淫乱啊？小孩都这样了。
这个是的呀，就是一对这样，二对也这样，会有越来越多对都会这样。
嗯，
肯定的。加上这个世界的风潮，
嗯，
对这些观念上的这种妥协，人家觉得很正常啊。十年前爸妈觉得很羞耻的事情，
嗯，
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觉得司空见惯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呢？
嗯，
这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后来，嗯，蛮难的。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啦，就是说一个人，
我们今天也主要就是要听听这种啊，各自提出了好几个很有意思的方案，现在来听陆家有什么想法。
方案我提不上方案，我就是说如果一个人，
嗯，
如果他说悔改了，他不是藏起来的，他就是承认他自己以前就是这样一个，在哪些地方错了。他别人越谈这个事情，
嗯，
他就觉得说主啊，我的确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罪人，
嗯，
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需要把这个罪恶过犯需要掩盖起，
嗯。你觉得这样的话就怎么样？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子的话，他就真悔改。
你说他能够面对这个事情，在这个事情上他真的是痛定思痛，他当然有一定的把握，说神要的就是这样的忧伤痛悔的心啊，
嗯，
然后也很诚实，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好提的，而且他反而就是觉得说我以前做错了，他以后的态度就是说他可以啊劝别人不要这样啊，怎么？
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达到这个地步，那根本就不是问题，
对，
这个问这事情本来就不会出来。
嗯，
哎，我现在比较有兴趣的，也就是因为蒙哥给自己下棋下呢，又把自己下到屋角上了，左手也不对，右脚也不对啊。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，就是年轻弟兄姐妹固然在这个事情上有错啊，可是我在其他节目里面讲了很多，我在这里就不重复。基本上我觉得教会和家长都要负很大的责任。
嗯，家长一定的，家长绝对是包容啊。
女儿会走上这条路，儿子会在这个地方乱起来，跟我们整个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。
嗯，
前面我刚跟鸽子谈过，我们希望小孩呢有了房子再结婚。据鸽子讲呢，政府还有什么22岁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要有什么东西才能够领证啊，这种种的规矩呢，就使得儿女在有男女朋友之后呢，他们没有一个正常的途径跟环境，更谈不上引导，怎么样让他们健健康康，在尽快的时间之内走向正常的婚姻之途，以至于他们偷偷摸摸情不自禁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
嗯
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好像一想就是把下一代的这些上网的小孩子的，因为他们心灵遭受污染，以至于他们在这些生活上很随便。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包括教会里面呢，要是弟兄少，你就不要怪姐妹光出去外面找弟兄，那你要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教会要是不带头传福音，把这个弟兄不见了的这个局面转过来的话，你就不要指责这些姐妹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去说，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呢，第一次听我讲一定会觉得很不以为然，甚至觉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就是我个人，我不认为教会应当用婚礼这件事情来惩罚或者来替弟兄姐妹分类，因为这个是辱没他。怎么说呢？我先跟你讲一个这个北美一个很重要的宗派啊，很大的一个宗派，他们就有这样说法的。如果是一方信主的，那么在给他证婚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穿礼服啊。
哦，穿着上都已经
分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懂的意思吗？
嗯，
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说啊，教堂呢不能够借给他们用。
嗯，
我认识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他被教会这样惩戒过，分门别类过之后呢，他一辈子对这件事情记恨在心。
嗯，
一方面他希望有一个教堂的婚礼，一方面呢教会借着婚礼这件事情来对付他，或者说来辱没他。
嗯，谁叫你找了一个不信主的，
对，你要么你就通通都不要办。对，那当然受伤。 那当然受伤。你要么你就通通都不要办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你通通都办都没有什么，没一律不分门别类，那也不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说的事情呢比较细致一点，啊，一方面今天神把婚姻合法性这件事情不是交给教会，是交给政府，政府登记才是合法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包括美国政府，美国政府固然给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呢有证婚的权利，我们签的字呢是有效的，授权给我们这个人去主婚，可是同样的，他是授权给你这个服侍主的人，并不是授权给你全教会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我可以决定我要不要替人家证婚，替人家主婚，可是现在教会的做法，尤其中国教会的做法，是从教会的会章来规定什么样的人可以用会堂，什么样的人可以请牧师来证婚。那这么一来，我觉得问题就复杂性就更强了。而且你这样分门别类，因为这个婚姻这事情不是说，甚至不比生孩子，生孩子还可以生好几个。
就是所有的婚姻都是上帝管的，
所有的婚姻都是神授权给政府，让它成为合法。所谓淫乱呢，是在这个合法性以外的。只是我们对于行为不检的或者误入歧途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不处理，我们不能不加以管教，加以更正。更正的时候，蒙哥个人的意见是，你不要用婚礼这件事情来辱没他们，来为难他们，让他们难看。你就想想看嘛，我以前有一个相当好的弟兄，这个弟兄后来已经被主接去了。牧师给他证婚的时候呢，的确是给他证婚的，但是不穿礼服。当然其实是牧师没有什么礼服穿的，对不对？但他们有所谓的牧师袍啦，哈。那好像诗班也不给他献诗还是怎么样，那你想想看，他在婚礼的时候他舒服不舒服，然后旁边的人在看的时候心里面说什么，
奇怪了，为什么这样啊？
你不是在铺露他的这个什么黑五类红五类，不是在这样搞吗？这个对我来说是入没他，使他在弟兄姐妹面前抬不起头。我自己非常不赞同用婚礼这个事情来给弟兄姐妹分门别类，你要不然你通通都不要办，你要办，政府并没有交给你一个审核的权利，只是传道人自己可以说，你如果离过婚，我没有这个信心给你证婚，或者你还没有信主，那我没有这个信心来在你们的婚姻上做主。我如果有信心挺好，我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呢，请你接纳我的软弱。这不是一个教会的处置，这个事情无论于法于理，应当是这样办，应当是传道人个人的决定。啊，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不高兴，是针对这个传道人不高兴，啊，他看不起我，他就是污蔑了我，但只是这个人，而且这个传道人应当是说我有我的软弱，就像前面的节目我也讲了，蒙哥只替一类的人证婚，就是你要服侍主，那我敢替你证婚，我甚至敢替你做主，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家长不同意，我都出面替他们做主，你知道吧？这有几个家长对我恨之入骨，但是后来小孩都蛮好，他们也就算了，这个我敢。可是你要是说你离过婚的，我真的不敢。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我而是你有信心，你的信心不够我用，现在的社会又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教堂的婚礼，所以我就请你包容我的软弱，如此而已。我绝对不会容让我的教会把这个定成一个教会的立场，教会的规章，因为这是不合理的。这样对弟兄姐妹的伤害也很大的。
那离婚再婚那多了，
是啊，但我可以不做嘛，那他们自然会找别人。像有一次有个很糊涂的一个刚信主的弟兄，他就是，哎呀，他信主之后，还不是信主之前，他就跟国内的太太离婚，然后又找了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人，那也是有了年纪有儿有女的，就这个人也离婚，然后他们两个要结婚还来找我。
他寻找第二春呢，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。
我知道，那你的想法，可是你来找我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我没有这个信心，照着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不可能有这个信心给你做。第二个，假如你们真的是成了亲了，我有没有可能请你就找个美国教会？因为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没办法跟他们交代，你们这个榜样跟圣经的实在是太相违背了。那他也挺有意思啊，第一个他谢谢我对他挺诚实，年纪比较大的人还是比较成熟一点。第二他就问我个问题，他说那还有很多美国教会他们会替我们证婚，会接纳我们。我说是啊，因为我不替你做并没有让你走到绝路上，你要是不高兴你就不高兴我就是了， 但是不能是一个教会立出来的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一立出来，弟兄姐妹跟你这个规矩合不到一起，而且往往我们立规矩的时候没办法想到所有的情况，一合不到一起，大家看在眼里，你就辱没他们了。只是说没有解决问题，假如蒙哥讲的这个办法是可行的，是对的，就是传道人把这个责任担下来，对不起了啊。如果这个办法是可行的，那还没有解决问题，就是一旦出了乱子，一旦走岔路，如果不用婚礼啊、教堂啊这种的分门别类来惩戒他们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办？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的去改正他们、警告他们，还可以做一些什么？
警告他们？
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确实需要被警告，他不听劝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说根本解决之道，如果是他们心里面已经意见坚定，那无论做爸妈的做教会，叫他们赶快澄清就是了。
澄清也很难的。
难不难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如果他们也不澄清也不分开啊，继续大模大样来来去去进出教会，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做？
别的什么办法可以做？
在你的脑子里边，在你那边所看见的，对吧？因为我绝对需要找你来做点这个节目，因为鸽子弟兄眼睛看不见了，很多的罪他都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越来越觉得他有福气，他比我有福气多了。你想，很多罪我犯，我一个人就去犯了。他要去犯某一些的罪，他非得有共谋不行啊，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呐、
恩典，
恩典呐、真的是，哎，没办法。就我开始就我就再跟他讲嘛，就不但他是第一个那个右眼使我跌倒就把他挖出来的人，然后他真的让我开始觉得主耶稣这句话那真是恩典藏在背后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是的。
你要是看不见，真的少犯好多罪。就网络上
很多、他心思也安静，是不是？常默想神的话，熟练仁义的道理，抓来就是可以献祭的。
对，然后还娶到一个好太太。
嗯，
好了，这个闲话不表，你觉得在你的脑子里边，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一定知道一些案例。这些案例呢，就是说他也没有悔改，他也没有遵照圣经的吩咐，他照样大模大样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，甚至仍然继续参加服事。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的办法可以约束他们、警告他们，是造就他们而不是辱没他们的？
我知道，有点像希伯来书啦。就是
希伯来书说
的，就是告诉他们天上的事了。
告诉他们天上的事，
就有点像，有点像是这样了。就是说，因为神是圣洁的嘛，他是公义的，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。你越是认识的，你就发现他自己的问题，自己去发现。
那从你告诉他天上的事情，到他受这个天上的事情感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你们教会可能一年都轮不到一次讲到，对吧？我知道很难。假设他受感动，但是他可能一年之后受感动。从现在到那一年之间，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做什么？还可以做什么？以至所以可以保持教会的纯净，因为这些例子一开了以后非常麻烦。
我知道，还有一个就是能想到的啊，有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书里面的，有人娶了他继母嘛，这个淫乱呢，就是那是敲诈的、勒索的啊，淫乱的，就是连他们吃饭也不可，
吃饭也不，
就是他们觉得说，哎，原来你们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间
不跟我吃饭了？
人家想说，为什么请你就不来了？
一个教会三千人，一堂五六百，进进出出也不吃饭呢，
进进出出也不吃饭，
对啊。第一堂完了，右边出去，第二堂左边进来，对不对？他们什么时候吃饭？
中午有吃饭。
中午还是有吃饭是吧？
嗯。
那你不跟他吃饭，谁不跟他吃饭？你总不能在教会下个规定，大家不许与他同桌吃饭。这美国小孩上学的时候，要是不乖，有一个桌子专门给这种不乖的小孩自己吃饭。
蒙哥，你想的办法是我怎么做呢？还是说要推行成教会？
我就问，当然是问你怎么做啦？因为这个必须是可行的啦。你不跟他吃饭，你从来本来也就不跟他吃饭嘛。你跟你儿子吃饭，跟你妈吃饭，跟你媳妇儿吃饭。各自弟兄提出来说，犯罪的人要当众责备他，怎么责备？这一责备他以后，还要不要做人了呢？
当众责备人家就不来，他早就不来，
那怎么办？
这个可行性不高。
对呀、
你亲自去找他，这就是一种可能的。
亲自去找他，
对，
这个还是主耶稣的那个办法，
把你心里，比如说你当讲的话，你就直接讲给他听，他可能会生气。他可能会有理由来反驳你，但这可能你的胜算可能就此一次。 因为他如果真的生气，他能讲了一半他就不爱听就走了，哎，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以后也不用跟你吃饭了，不会吃饭，就有点是这样。但是你说造就他呢，到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。
他本来假如在这个，比如说你们那有什么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敲锣打鼓的乐队呀、诗班呐、本来在这些地方服侍的，你要把它停下来吗？
停下来，你有没有这个职分呢？
假设你有这个职分，假设这事儿关你做，该你做。
假设该我做啊？
嗯，那你怎么办？比如说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，他们这个还没有结婚呢，就在一起了。
嗯，
知道这件事情，你去劝。
嗯，
两个情况，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得了这个弟兄，他悔改认罪，他也就分开了，就预备两个人，要是还觉得是主所预备的，那就赶快预备结婚就是了，你也不用把这个事情声扬出去，那就很好办。假如不是这样的情况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停止他的服侍？他本来在四班司勤的，
嗯，
或者他是主日学教师，那怎么办呢？停止不停止他的服侍？
他不肯停，
他肯不肯再说，那是下一步，对不对？
嗯，
只要你停，他不服气，他不肯停。
就是你暂停一下嘛，这个总是需要的。但是有些
人，那你怎么跟他讲？所以你觉得你需要让他暂停一下，
稍微冷静一下了，你也想一想，对不对？
嗯、
他也需要时间。然后他觉得哦，我没问题，我要上，
那
再说。
那你怎么跟他讲呢？你怎么跟他讲呢？假如他说我觉得我这个事情没有错，我觉得你在管我的私生活，我不要听啊。那我到礼拜天呢，轮我教，我就照教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你要跟他说。你不应当教，还是说我不准你教？你怎么个讲法？假如你是教会的传道人的话，你会从哪几个角度来跟他说呢？
哪几个角度来跟他说？
或者你总要决定一个角度，从这个方入手。我是传道人，我不准你，我停止你的服侍。你会这么说呢，还是你会用别的办法去说？
他让你犯什么事啊？我这有点
、哎……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事情呢、啊。
嗯、
他觉得他的私生活，他跟女朋友怎么样，不管你的事儿。你知道了，你来劝诫他，他觉得不关你的事儿。你说你可以说我不关我的事儿，但是你现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需要停下来。那你怎么跟他讲？
就是他们都是信主了，跟他讲了他又不听。
你这是好好先生，你都还没讲你就想说跟他讲他不听。
我在梳理这个情况，就是说我遇见了一个是什么情况。
你先不要想他听不听，你先要跟他讲才知道他听不听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跟他讲，你总得决定你要怎么跟他讲。
嗯，
这个时候他不听。他的不听是什么？不是说讲到他要听，而是当他不听的时候，他到底是什么？他只是反革命啊，是什么？
我没什么官腔啊。如果是我自己知道的，那我肯定是会去谈一谈。
嗯、
其实，在一般来说嘛，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。
嗯，
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？对不对？
嗯、
你打算怎么样的处理？
嗯、
你心里有这个平安？”那如果你心里不平安，那如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听到这个事情，我的心里的第一反应也是不平安，对不对？
嗯
你打算接下来做什么？
嗯，
如果他们觉得说，哎，他们没问题啊，那这个就是我第二个要去面对他们这个回答的时候，要做的这个举动。反正我自己也遇到过了吧，
你也遇到过类似的，
双方都有不平安，但是他们就是说，哎，觉得。反正主要
是你是一个人谈呢，还是两个人一起谈？
两个人一起谈了。
那你是一个人去呢，还是带你太太去？
哦，我一个人去了。
嗯，
主要的时间还是听他们在说，你知道吧？
是。
听他们在说，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。就是聊着聊着，你可能会发现说到最后，的确有一些说你凭什么来管我？
啊，
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点讲不下去了，就是
是
他不要你管嘛。
嗯，
哪怕你是
教会的传道人，他还是不要你管，
不要你管嘛。
对，
那反正他已经秉烛了气了，那你也只能让他去交给神了。
嗯，
资格说跑到台上去的话，哗一下子，至少我目前来说没有这个职分在所在教会里。
所以你看，陆家，咱们为什么需要讨论这种事情？其实早早你肯定会遇见，只要服侍主人一定遇见。遇见的时候你又使不上力，对不对？那你除非事先想好，要不然怎么办呢？事先想好，到底我们从哪里开始想呢？
有时候想着怎么都晚，你知道吗？
那当然是，
但是恐怖路。
他如果听了你就好办，他如果不听你， 里面会产生分歧，这个分歧点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分歧点有的时候也是你来决定的，在什么情况之下没办法再谈下去了，并且你事先要想好，这个分歧点不但是你跟他中间的分歧点，从这个分歧点可以把整个教会扯裂掉了。
嗯，或者对圣经的看法不一样。
嗯，那是不错，那是不错。因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到后来把这个事情就盖起来了？因为你没办法再回头去找问题的根源了，到处都是断头线。你这么一分的话，那一块布给你扯成七八块啊！啊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以及利害关系都倾巢而出啊！啊，所以啊，主耶稣讲说这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。
还有一个办法啊，我自己说啊。
嗯，
就是这样，碰到不听的，就是万一我是个负责人，你也管不了他，你就退掉了。
是啊，所以这就是我在说的嘛。主耶稣说，
我出来了，
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，因为新布跟旧布你摆在一起的，你怎么弄不好，不是剪坏了新的，就是扯破了旧的。
嗯，
在教会的路上，因为这些事情往往让你觉得走投无路，而且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，那圣经里面又没有律法禁止，以至于你真的要好好服侍的话呢，往往它的根本之道呢，在乎你重新能够有一个小的聚会，是能够把这个风气给它保持住的。
没错，
只是说在保持住的时候，迟迟早早你又会遇见类似的事情。
对，
但是至少那时候稍微好办一点。所以看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，还是没办法得到结论。
真有结论了，说不定被打了。
所以呢，下一次呢，我想这样子，蒙哥要跟鸽子弟兄学一学。我觉得鸽子弟兄没做节目的时候，他可能在拍电影，因为他给我提出的方案是每一个细节都是照他设计的这样推想下去。我说这个东西有点太戏剧化了一点，但是他这个法子也不错。他说你总是要有个方案嘛。我说对对对，好，下次蒙哥来提一个方案。假设的情况，这个假设的情况呢，是从一个干净的教会开始，已经有正常的教导，有正常的风气在里面开始。
是，
那这时候你遇见的第一个案子，你怎么办？你在什么地方决定牺牲，什么地方路岔开去，什么样的情况他走就走吧，得罪就得罪了，就比较好办了。啊，好吧，但是陆家，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东南西北扯了许多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